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9年冤狱，湖南会计师莫立琼又被构陷；黑龙江杨海霞、李淑春等被非法开庭；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综治办主任李娥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法轮功学员莫立琼女士2021年2月5号被杨家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5月初，莫立琼被非法构陷到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经办检察员是马杰庭。莫立琼女士今年51岁，会计师，原湘潭纺织印染厂员工，曾任北京大北农集团衡阳分公司财务总监。1997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善良宽容。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3年，莫立琼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到背靠、毒打等酷刑折磨。冤狱期间，单位把她开除，丈夫也在压力下跟她离了婚。2021年2月，莫立琼被杨家桥派出所副所长杨家、警察刘峰、辅警张勇拦截绑架，借口是莫立琼持有一个装有几份祝你平安小册子的黑色袋子。湘潭国保警察徐定、李怀德、曾维军到莫立琼的住所抄家，没有发现任何所谓证据。在看守所，莫立琼给经办警察、检察员写信，说自己只是路过杨家桥镇金笔村，根本没有这个黑色的袋子。他说，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祝你平安是全世界所有善良人的共同心愿。法轮功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民众通过修炼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道德的升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共同的，是非善恶正邪的标准是一样的，法轮功在其发源地被禁止只是暂时的。莫立琼还写道，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在中国至今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非法，任何政策、命令和指使都代替不了法律，迫害是违法的。他奉劝经办的公检法人员，即使身不由己，也要行使自己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样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月份，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公路旁的树上有悬挂的法轮功真相条幅，为此，法轮功学员杨海霞、李淑春和他的侄子李鹤龙被国保警察通过监控录像蹲坑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开庭，过程中公诉人风光硬搬错套法律条文滥诉，最后公诉人建议给杨海霞非法量刑8年，李淑春非法量刑5年，李鹤龙非法量刑1年。杨海霞女士今年62岁，因多年前身患乳腺癌，在医院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手术，经多次化疗刀口不愈合，在痛苦中煎熬。1997年，杨海霞有幸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体得以康复，至今20多年来不用再打针吃药。亲朋好友在杨海霞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是法轮功救了杨海霞的命。就这样一个曾经身患绝症的人，只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现在又被非法关押构陷。李淑春女士今年50岁，她以前曾患甲亢、心脏病、肺气管炎等病症。1996年，李淑春亲眼目睹了患肺心病的母亲练法轮功，病练好了，她也跟着母亲开始学练法轮功，并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知不觉中，李淑春身上所有的病不治而愈。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曾遭受过2次非法劳教迫害，在劳教所遭受了人格侮辱，长期坐小凳，双手背靠，双手靠地环，冷冻电棍电背部等酷刑折磨。目前杨海霞、李淑春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2看守所，李鹤龙被关押情况不详。 据明慧网报道，现任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综治办主任李娥，曾任山东省劳教局副局长、局长、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等，多年来在山东省劳教系统任职。李娥对山东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2004年，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长期禁止学员和家人见面通信，严密封锁消息。法轮功学员每天做14到16小时的苦役，对拒绝做奴工的法轮功学员强迫坐在高和宽分别为10公分的小凳子上，每天连续做15到16小时，不准活动，有的大法弟子臀部都坐烂了。2013年，在山东第二劳教所非法关押着90多名法轮功学员，经常被狱警在没有监控镜头的场所实施酷刑迫害。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经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2020年12月，一批恶人名单被送到29国政府。2021年3月，9000多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被递交给38国政府。所有计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石城镇宣布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纽约联邦参众议员、纽约州参众议员、纽约多个市议员和市镇长官分发褒奖贺信。近日又收到萨福克郡执行官史蒂文·贝隆、拿萨郡执行官劳拉·科兰、斯科内克塔迪市市长加里·麦卡锡、布莱顿镇镇长威廉·莫尔、史密斯敦镇镇长爱德华·维尔海姆、布鲁克海文镇镇长爱德华·罗曼、伊斯利普镇镇长安吉·卡彭特、亨廷顿镇镇长乍德·卢平纳奇、格伦湾市市长蒂姆·滕克和北亨普斯特德镇镇长朱迪·博斯沃斯10个城镇的贺信褒奖，宣布5月13号为他们城镇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史密斯敦镇的褒奖令中写道：法轮功鼓励人们随时随地为他人着想，并且做一个好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有效地提升了人的心灵，改善人体健康。真善忍是跨越文化、国籍、种族、性别以及年龄的普世人文价值之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种语言。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自2000年起曾4次提名诺贝尔奖。法轮大法最初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随后他到中国各地为公众讲法，法轮大法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迅速传播，这套功法极受欢迎。在1998年，中国约有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国快速传播，中共政权感到害怕，他们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个功法，因此造成时至今日仍在发生的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在1996年传入纽约，并在长岛已经25年。现在见此，我爱德华·维尔海姆、史密斯敦镇的管理者以及县董事会在此褒奖，并为法轮大法的优秀行为叫好，并强烈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801万。
纯真又善良， 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两篇交流文章，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交流文章。感谢出生在大法弟子家，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6日。我今年11岁了，幸运地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中，因为我的太姥姥、姥姥、妈妈都是大法弟子，我和弟弟自然也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一，皮肤神奇变好。我从小经常住在姥姥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出生我的皮肤就不好，开始是脸上特别严重，干得皱巴巴的，后来连身上也是。因为皮肤不好，我显得很丑。因为姥姥是修炼人，所以她经常教我背大法经文红吟中的诗词，我背会了很多。我还特别喜欢看神韵晚会录像，而且有一段时间经常整天整天的反复看。后来神奇的事发生了，不知不觉间我的脸好了，皮肤变得光滑了，家人们都很高兴，谁看见了都说我越来越漂亮。二，守住心性。在我5岁那年，我有了一个弟弟，家人们都宠着他，那时我忽然感觉他们都不在意我了。从那以后，我和弟弟跟仇人似的，甚至都想，妈妈为什么要生下他？直到最近，我和妈妈学了法，才明白很多法理。有一天，爸爸拿回几块小毛巾，我拿了紫色的小毛巾，弟弟拿了蓝色的小毛巾。弟弟洗了手之后，用小毛巾擦手的时候，无比的高兴。我看见后，刚想说，不就是一块毛巾吗？有必要高兴成那样？可这些话刚要说出口的时候，心里想，不能说。毕竟他总是和我们一起用大毛巾，自己忽然也有自己的毛巾了，觉得是件稀罕事，不能说。就这样，忽然我觉得守住心性了。当时正好妈妈在听小音箱里的交流文章，正播放一篇老同修在调皮的小外孙哭闹时忍着不发火守住心性的交流文章，我马上把刚才这件事告诉妈妈。妈妈说，这就是守住心性，我发自内心的开心。三，学习上的提高。自从守住心性后，我也愿意学法了。同时我的学习一天比一天好，老师经常夸我， 而且只要好好学法，我的作文就会写得很好。老师经常说，我的作文里有些句子写得想不到的好。谢谢师父安排得这么好，让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让我懂得这么多高层次的理，让我有超长的学习状态，把学习变得越来越轻松。我觉得自己比同龄的同学都幸运。第一次写交流稿，请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师父指点我修炼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由妈妈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7月31日。我是一个爱笑的男孩，妈妈说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就是笑着的。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听妈妈读法了，但是同时我在陌生人面前也很害羞。从小师父就一直呵护着我，每当我需要师父帮助的时候，师父都会立即出现。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目的是让大家互相鼓励，更加信师信法。一、帮妈妈消灭阻碍救人的邪恶。大约2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妈妈打针向电话，我在半睡半醒中看到一个邪恶在干扰妈妈，我当时就想，你不能干扰我的妈妈。结果我身体突然间变得很大很大，然后我一拳就把邪恶给打没了。二、师父给我的钥匙。大约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被锁在洗手间里出不来，那把钥匙怎么都打不开锁，我叫妈妈，妈妈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就大声叫，师父帮帮我。这时师父带着2个穿着粉色衣服的仙女在我头顶的上空出现，然后师父慈悲地把钥匙递给了我。也就在我接过钥匙的同时，妈妈叫来的管理员用同样一把钥匙从外面打开了门。后来妈妈说，当时妈妈打电话给这个管理员的时候，他说只能试着开一下，他不敢保证是同样的钥匙。结果没想到真的一下就打开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于是我默默地在心中谢谢师父。三、师父，我还能修吗？一次我在幼儿园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手里拿着一个小铁棍儿，一下子飞了出去，正好砸在了我最好朋友的脑门上，刹那间很多血流了出来，我吓坏了，我哭着赶紧去叫老师来，然后他被送进医院缝了好几针，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雪，我害怕极了。回到家，一进门，我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妈妈看我不对劲儿，就一直问我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造大业的错误，估计修不成了。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我哭着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就大哭说，妈妈，怎么办？我修不成了，不能修了。妈妈说，又不是你故意的，不怪你。可是他脑门上出血的景象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问自己，我真的还能修吗？尽管妈妈已在开导我，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就默默地盘着腿坐在床上叫师傅。突然，师傅在床边的墙上显现出来，然后师傅笑着对我说，那不是你故意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业力，但是毕竟他出血了，所以会有一点点业力而已，不用担心。师傅一说完，我马上开心地从床上蹦起来，跟妈妈说，妈妈，师傅说了，只有一点点业力而已，不用担心。妈妈听了也很高兴。四，第一次打坐。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妈妈说我到时间要打坐一小时了。当时我的腿很短，双盘还很费劲，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疼得不行了。我哭着求爸爸妈妈能允许我把腿放下来。可是他们说，如果我不能双盘一小时就飞不上天。我哭着问，不能坐飞机飞吗？我疼得受不了啦。妈妈说，坐飞机飞得太低了，打坐乘着莲花才能飞高。我还是不明白打着坐怎么飞。当晚师傅就坐着莲花来了，把我也一同带到天上走了一圈。这下我知道如何盘着腿飞上天了。在七岁前，师傅给我显现的很多，我看到的另外空间也不少。本来我并不愿提起，不过妈妈说这是为了能让其他小同修更加坚定对师父的信，所以就写了一点，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执着另外空间。因为从小大法在我心里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我遇到事我都尽量用法衡量。下面举两个例子。我是学校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而且我也很害羞。前四年级的时候，我经常受到班里男孩的欺负和排挤。有几次有男孩打我，我开始有点生气，但是马上想，我是大法小弟子，我不能还手，否则我会给他得的。过后我向内找， 我发现我还有仇恨的心，不够宽容，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无论谁需要帮助，我都伸出援助之手，包括经常欺负我或打过我的同学。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会毫不迟疑地去帮助他们。所以每次家长会的时候，不同的班主任都说我是班里男孩中最乖的一个，也是最爱帮助同学的孩子。我发现，当我的心不动，我能做到宽容的时候，周围的人也会发生变化。逐渐的，我的朋友越来越多。妈妈说，这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讲的“修内而安外”这个法理的一种表现。还有一次，在做手工课的时候，我的一个手指被钉进了一个订书钉，一位家长帮助我把订书钉从手指头里取出来，当时流了很多血，非常疼。我心里就想着，师父帮帮我。之后，老师跟我爸爸打了电话说，必须要送医院打针。爸爸给在国外推神运的妈妈打电话商量后，决定不去医院。老师后来也没问，我的手没两天就神奇的好了。可是跟我同时还有一个女孩也被一个订书钉钉到手指里，他被送医院打完针，后来还是出现破伤风了。过后我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对我的帮助，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去掉，比如要面子，怕被欺负，怕别人看不起，懒惰，贪玩等等。我会在之后的修炼中不断地去掉这些执着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妈妈帮我根据事实整理出来的。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十三首诗，诗的题目是往哪逃。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往哪逃。急急忙忙后门绕，挖机道，不敢见到法轮大法好。打不垮， 见又怕，赶紧逃。酒瓶惊爆，鞋挡垮掉。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楹三》中的第十四首诗，诗的题目是《解体》。来，小朋友们，大家跟我来一起读一遍。解体，雷大鸣，雨不停，天翻地覆，宿邪灵。百年红魔一朝去，风雨过后天即明。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便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这次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会。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听小朵朵讲的故事。小朵朵说，她看见了一个很灰暗的世界，叫隐世界，里面住着各种妖怪，有九影怪怪、毒影怪怪，还有亡影怪怪。他们能让人对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东西上瘾，而被瘾怪怪占据了身体的人就会。请听小朵朵讲故事，表哥历险记。我是小朵朵，你们知道吗？我一直渴望自己能有一个哥哥，他能保护我，给我讲故事，在我哭鼻子的时候，他能逗我开心。总之，当个妹妹，甭提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了。看着人家有哥哥，我羡慕得不行。这回我的心愿要实现了。姨妈乘飞机带着小表哥来家玩一个月呢，我好高兴啊。哇，他们终于到了。姨妈好，圈圈哥哥好。
哎呀，朵朵长这么大了呀，那年我来的时候啊，走路还摇摇摆摆的呢。哎，圈圈快过来认识一下，这是朵朵妹妹。
川川哥哥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一眼，
只管缠着他妈妈说话。
你说过到了就给我手机的，到了就给我手机的。
哎，这孩子啊，也可以离不开手机，玩游戏都玩疯了。来，给你给你，只能玩一会儿哈。
姨妈刚把手机给了表哥，他就一屁股坐在沙发里，谁都不理了，然后就满屋子都是打游戏的声音。
哈哈，我过关了，我又要赢了。
嗨，川川哥哥，
好好玩呐。
我想和他说话，他根本就听不见。中午，爸爸在饭馆里订了餐，我们要出门去吃饭了。表哥还舍不得放下他的手机，姨妈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哟，他一路上闹脾气耶，走在后面一点都不开心。不过呢，我是小主人，我来陪陪他吧。川川哥哥，游戏那么好玩吗？我怎么听着那些声音头疼呢？
朵朵，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游戏可好玩了，我可是高手，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打不过我。嘿，回去我教你玩。
吃完饭回到家，表哥也不睡午觉，又马上拿起他的手机开始打游戏。我就好奇地去敲他的门。川川哥哥。
谁呀？朵朵。你快来看，我又要升级了，这关最难打，你别打岔啊。
哦，好吧。表哥就继续打他的游戏。我坐在床边觉得很没有意思，看着他的背影，我就在想，有那么好玩吗？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着迷呀？哎，表哥的头上出现了一个城门，城门上还有三个大字，隐世界。什么意思？是上瘾的世界吗？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世界。哇，城门大开着，怎么有这么多奇形怪状的人在里面晃来晃去的？好像还挺热闹的哦。这时候，有三个头上长角的家伙从城门里啊探出头来看表哥呢。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还有一个灰脸的。他们还在说话。
哎，快看快看，网瘾怪怪的机会来了呀，现在上身正是时候啊。可惜我是酒瘾怪怪，哎，他怎么对喝酒不感兴趣呢？哎，所以这个身体我上不去啊。哎，
我是专门让人吸毒上瘾的毒瘾怪怪，可惜他对吸毒不感兴趣，哎，我也上不去啊。
我是专门让人赌博上瘾的毒瘾怪怪，我现在也上不去。
突然，一个头上支棱着几根天线的家伙也探出头来。
嘿，关你们几个什么事儿？我已经等了那么久了，他是我的猎物。哼，看他玩上瘾的那个样子，正是我伤的身体的好时候，我这就上去。哎，
王隐怪怪，你可得多吸点他的精华之气啊。
哎，是啊是啊，
你要吃不完可以回来给我们分点儿。
对对对，给我们分点儿，给我们分点儿。
我正瞪着眼睛 看他们要干嘛呢。结果那个被叫做网瘾怪怪的怪东西滋溜一下就从表哥的头顶上钻进他的身体里去了。他一进去就把身体里那个真正的表哥往下挤，真正的表哥就从脚底下被挤出来了，变得扁扁的，跟影子合在一起了。可是我眼前这个还在打着游戏的表哥，他里面其实却是网瘾怪怪，好可怕呀，怎么像穿衣服一样呢？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吗？表哥在打游戏，可是有一个妖怪，你知道吗？妖怪钻到表哥的身体里去了。
啊，妖怪钻到串串哥哥身体里啦？真的吗？
妈妈，我说的是真的，我是真的看到了呀。打游戏的那个表哥不是表哥，是妖怪。
嗯，妈妈知道了，你姨妈明天就走了，串串表哥会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帮他。
真的吗？我们能把那个妖怪赶走吗？
能，我们一起啊把那个妖怪赶走。好了，不害怕了。
那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妖怪从表哥身上赶走啊。
好的。
哎呦，一定要赶走。
孩子们，起床了，吃完早饭来看看我给你们定的暑期计划吧。这两天我们有游泳训练课，还有参观海洋动物馆，登山越野，看 3D 电影。
哇，太好了，我好高兴啊。哎，可是表哥好像他不是很开心，不是很乐意出门呢。他这一天还是窝在小书房里打游戏，好不容易拉他去上游泳课，他又是一路闹脾气，我就耐心地陪着他走。走着走着，我的影子和他的影子碰在了一起。天哪，我一下听见了他的影子在和我的影子说话。
朵朵妹妹呀，救救我，我不愿意当影子，我好后悔呀。我现在才知道，上瘾的人不管是什么瘾，身体都会被瘾怪怪占领，真正的自己会被挤出来当影子。我想回到我的身体里去，可身体却被那个瘾怪怪占领着。他用我的身体一边打游戏，还一边吸我身体的精气。游戏打得越多，就吸得越多，他就越强壮，而我却越来越弱，回不到身体里去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再一看表哥，可不是嘛，好可怕呀。表哥的身体被网瘾怪怪折磨得好瘦，脸也是苍白苍白的，眼睛离开了手机就无精打采，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哎，网瘾怪怪吸人的精气就是精气神吧？如果精气神都被吸完了，人不就死了吗？这可不行。我就在心里对那个被挤到影子里的真正的表哥说，串串哥哥，那个网瘾怪怪太可恶了，我也想帮你把他赶出去，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办法是，就是没收掉手机，不再上网打游戏，这样就能饿死那个网瘾怪怪，他变小了，我就有力量回身体里去了。
呀，这个办法简单呢， 让我妈妈把表哥的手机藏起来，不让他找到，他不就上不了网打游戏了吗？对，就这么办。上完游泳课回家，我就让妈妈藏表哥的手机。
这可不行，现在只能安排他多参加户外活动，同时培养他一些有益的兴趣爱好，转移他的注意力，最后才能把游戏瘾戒掉。
妈妈想的还挺周全的，可是表哥出门总是带手机，一路打游戏，坐车的时候打，走路的时候打，什么风景都不看，不让他带手机，他死活就不出门了。妈妈的头都大了，说教了这么多年的学生，还没遇见过这样的孩子呢。可是眼看假期都要过完了呀，没办法，妈妈最后呀，就只好把表哥的手机给藏起来了。这一下可不得了了，表哥就像发了疯似的，把房间翻了个底儿朝天，也不知道这时候他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儿啊，把那个书柜都给挪了位置。大概他身体里那个网瘾怪怪难受极了吧，他把自己锁在小书房里面大声的嚎叫啊，
还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我要玩游戏，我要玩游戏，把我的手机给我，给我，给我。
妈妈吓坏了，就把手机放到了卫生间的洗脸台上。表哥找到手机就像找到了宝物一样，这一下他把手机时时刻刻都捏在手里。这一天在去上游泳课的路上，影子里的真表哥跟我说，
朵朵，找不到手机那会儿，我拼命地想回到我的身体里去，可我的力气像只蚂蚁，网瘾怪怪的力气像只狮子，根本进不去。唉，怎么办呀？
这怎么办呢？蚂蚁要打败狮子，这得需要有一些神奇的力量才行啊。神奇的力量，哦，我想起来了，小册子。对，就是在前不久，我和妈妈遇到了一位笑眯眯的老爷爷。
小朋友你好。
爷爷好。
这位大妹子你好啊，送给你们一本小册子吧。
爷爷，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它叫《天赐鸿福》，里面讲了很多神奇但却是真实的故事。是说当人们遇到危险和危难的时候，只要相信法轮大法，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奇迹发生，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哟。
川川哥哥，我想起来一个好办法，可以得到神仙的帮助，你就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
快说是什么。
记住啊，你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反复地念，神仙就会帮助你，给你增加力量。
是吗？真的吗？好的，我来试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哎呀，有一种乱乱的东西在围着我，我觉得我有力量了。
太好了，川川哥哥，我也帮你念，让你的力量赶快变得越来越大。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我和影子里的真表哥一直不停地念了一整天，结果那一天的游泳课，我和表哥学得非常的快，连教练都感到惊奇，连连地夸奖我们俩，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哦。回到家，玩游戏的表哥突然发现手机坏了，我看他在那里一直摆弄，怎么也弄不好，一个劲儿地埋怨信号不好。第二天，表哥的手机干脆上不去网了，他拿到维修店去，人家告诉他零件坏了，可这个配件不好找，要等好几天才能从厂家发配件来，什么时候修好还不知道呢。哎，这不是神仙在帮助我们让网瘾怪怪玩不了手机吗？念法轮大法好还真灵验呢，我更有信心了。这回玩游戏的表哥玩不成游戏，也怨不了别人，所以只好跟着我和妈妈去旅游了，去爬峨眉山。这个期间，我和影子里的真表哥每天都在非常认真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点都不敢偷懒哦，因为我们真的感觉到了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帮助我们。终于来到了峨眉山脚下，我和表哥开始爬山。影子里的表哥忽然说：
哎呀，朵朵，朵朵，我们刚才在念大法好的时候，我看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佛了。大佛告诉我，只要我下决心不玩游戏了，大佛就帮我回到身体里去，赶走那个网瘾怪怪。
我听了之后，突然转过身来，认真地看着表哥。川川哥哥，你能不能下决心不玩游戏了呀？我更喜欢不玩手机的你。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游戏没什么意思，打啊杀啊的。但上来想玩那个镜的时候，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哦，你是说不是你想玩，是那股劲儿想玩是吗？
嗯，好像是吧。
我拉起川川哥哥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川川哥哥，那我们今天就下个决心不玩了吧。
嗯，好的。
你确定吗？不再玩了吗？
嗯，不再玩了。其实我也喜欢不玩手机的自己。
我看见表哥不再玩游戏的话刚说完，嗖的一声，影子里真正的表哥就回到身体里去了，而那个网瘾怪怪像一张破纸片一样被挤了出去，化成灰散掉了。表哥开心极了。
朵朵，朵朵，我回来了，是我是我，太好了太好了，我好高兴啊，我回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开心地向山顶上跑去。
这川川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欢蹦乱跳的。
川川哥哥，快点儿，快点儿啊！
来了，来了！
一二三，加油，加油哦！
好的，朵朵妹妹，我一定行，你放心吧。
川川哥哥，你真棒！哇，我们终于到山顶了。川川哥哥，你快看，云海和佛光。
哇，我们太幸运了，居然见到了峨眉山的奇观呀。
哇，太美了。
句句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到底拥有多么神奇的力量啊！可能我们知道了多少，知道的还都是一点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是主佛赐予人们在危险危难时真心诵念就会度过劫难的神奇方法。那么你身边的小朋友们都知道了这个方法吗？赶快去分享给他们吧。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